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甲戌年，建武元年，春季正月丁未日，改年号为隆昌，大赦天下。雍州刺史晋安王萧子茂因皇帝年幼，时局艰难，暗中筹划保全自己的计策，命令制作兵器的部门制造武器。征南大将军陈显达驻扎襄阳，萧子茂想胁迫他并收为自己的部将。陈显达秘密报告西昌侯萧鸾，萧鸾征召陈显达为车骑大将军，调任萧子茂为江州刺史，仍然命令他留下部曲帮助镇守襄阳，只带白直峡谷随从。陈显达经过襄阳时，萧子茂对他说，朝廷让我单身返回，我是亲王，怎么能如此轻率，现在还想带两三千人跟随我，您意下如何？陈显达说，殿下如果不留下部曲，就是严重违背诏令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而且这里的人也很难收用。萧子茂沉默不语，陈显达于是告辞出去，立即出发离去。萧子茂的计谋没有成功，便前往浔阳。西昌侯萧鸾将要谋划废立之事，延请前镇西咨议参军萧衍一同谋划。荆州刺史隋王萧子龙性情温和，有文才，萧鸾想征召他，又怕他不服从。萧衍说，隋王虽有美名，实际上平庸低劣，既没有智谋之士，爪牙只依靠司马元立生，武林太守变白龙罢了。此二人唯利是图，如果用显要的官职引诱他们，没有不来的。隋王只需一封信即可。萧鸾听从了，征召元立生为太子左卫帅，变白龙为游击将军，二人都来了。接着召萧子龙为侍中、辅军将军。豫州刺史崔慧景是高帝、武帝的旧将，萧鸾怀疑他，任命萧衍为宁朔将军，戍守寿阳。崔慧景害怕，穿着白衣服出来迎接。萧衍安抚了他。辛亥日，豫灵王在南郊祭祀。戊午日，拜祭崇安陵。癸亥日，北魏主南巡。戊辰日，经过比干墓，用太牢祭祀。北魏主亲自撰写祭文说：“呜呼，介事，为何不臣服于我？”皇帝宠幸中书舍人齐无真之、朱龙之，直阁将军曹道刚、周凤书、宦官徐龙驹等人。齐无真之所谈论推荐的事情，没有不批准的。朝廷内外的要职都先讲好价钱，十天一月之间，家财累计千金。擅自取用公家财物及一使人工，不等诏令。官员们甚至互相说，宁可抗拒皇帝诏令，也不能违背舍人的命令。皇帝任命徐龙驹为后阁舍人，经常住在含章殿，戴着黄纶帽，披着貂皮裘，面向南坐在案几前，代替皇帝画敕。身边侍候的侍卫与皇帝没有区别。皇帝自从武帝葬礼之后，就与左右微服在市井里巷游逛，喜欢在世宗崇安陵的墓道中扔泥巴、赌跳高，做各种粗鄙的游戏，尽情赏赐左右，动不动就打百数十万。每次见到钱，就说，我以前想得到一枚，你都没得到，现在能用你了吗？世祖聚集前，在上库有五亿万，斋库也拿出三亿万，金银布帛不可胜数。豫灵王即位不到一年，几乎用尽。进入主义库，让和后及宠姬用各种宝器互相投掷击碎，以此为笑乐。与世祖的宠姬或是私通，改其姓为徐。朝中大小事务都取决于西昌侯萧鸾。萧鸾多次劝谏，皇帝大多不听从，心中忌惮萧鸾，想除掉他。因为尚书右仆射鄱阳王萧羌被世祖所厚待，私下对萧羌说，您听说萧鸾对我如何？萧羌一向温和谨慎，回答说，臣萧鸾在宗室亲戚中年龄最长，而且受先帝托付，臣等皆年少，朝廷所依赖的只有萧鸾一人，希望陛下不要忧虑。皇帝退下后，对徐龙驹说，我想与你共同谋划取萧鸾，你既然不同意，我不能独自办成，且再稍等。魏魏萧慎是世祖的族子，自从世祖在颍州时，萧慎已为心腹，等到世祖即位，经常掌管宿卫，机密之事无不参与。征南咨议萧坦之是萧慎的族人，曾为东宫直阁，被世宗所知。皇帝因为二人是祖父的旧人，非常轻信他们。萧慎每次请假外出住宿，皇帝通宵不睡，萧慎回来才安心。 萧坦之可以出入后宫。皇帝卸下宴游，萧坦之都在旁边。皇帝醉酒后常常裸体，萧坦之总是扶持劝谏。西昌侯萧鸾想有所劝谏，皇帝在后宫不出来，只有派遣萧慎、萧坦之直接进去才能传达。和后也淫乱，私下与皇帝身边的阳明私通，同寝共处，如同夫妻，又与皇帝相爱狭腻，所以皇帝放纵他。迎接皇后的亲戚入宫，让他们住在药灵殿，斋阁通夜敞开，内外混杂，不再有分别。西昌侯萧鸾派萧坦之入宫奏请诛杀阳明，和后流泪掩面说，杨郎好少年，无罪怎能枉杀。萧坦之附耳对皇帝说，外面都说阳明与皇后有私情，事情已经远近皆知，不可不杀。皇帝不得已同意，不久又下敕赦免，但已经行刑了。萧鸾又起奏诛杀徐荣居，皇帝也不能违背，而心中更加忌惮萧鸾。萧慎、萧坦之见皇帝狂纵日益严重，没有悔改，恐怕祸及自身，于是转而依附萧鸾，劝他费力，暗中做萧鸾的耳目，皇帝没有察觉。周凤书凭借勇力挟势，欺凌公卿，经常带着20把单刀随身，出入宫禁，门卫不敢呵斥，常对人说周郎的刀不认人。萧鸾忌惮他，让萧慎、萧坦之劝说皇帝派周凤书外出为外援。几次日，任命周凤书为青州刺史，曹道刚为中军司马。周凤书向皇帝请求迁户侯，皇帝答应了。萧鸾认为不可，封为曲江县南10邑300户。周凤书大怒，在众人中拔出刀立色。萧鸾劝说开导他，才接受。周凤书辞别后，将要赴镇，步武已经出发。萧鸾与萧慎假称诏令，在省中召见周凤书，殴打杀死了他，起奏说周凤书轻慢朝廷。皇帝不得已批准了奏请。溧阳令钱塘人杜文谦曾为南郡王侍读，在此之前劝说齐无真之说，天下是可以知道了，灰飞烟灭就在旦夕之间，不早做打算，我们这些人就没有一类了。齐无真之说，即将安出？杜文谦说，先帝的旧人多被排斥，现在召来任用他们，谁不慷慨？近来听说王弘范与宿卫将领万灵会等人共同谈论，都屡秀垂床。你秘密报告周凤书，让万灵会等人杀萧慎，则宫内的兵都会为我所用。立即率兵进入尚书省，斩萧令只是两个兜博的力气罢了。现在举大事也是死，不举事也是死，两种死相等，为国家死可以吗？如果迟疑不决，再过几天陆公称赵赐死，父母也要被殉葬，就在眼前了。齐无真知不能采用。等到萧鸾杀周凤书，同时逮捕齐无真知、杜文谦，杀了他们。乙亥日，北魏主到达洛阳西宫，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陈述四件事。第一件认为，我私下听说车驾今年夏天不巡视三旗，应当前往中山。去年冬天车驾停留在邺城，在农闲之时尚且家家户户供应，不胜劳费，何况现在残麦正急，将如何忍受？而且六军冒着暑热，恐怕发生瘟疫，我希望早日回到北京，以节省各州公章的劳苦，完成洛阳的营建工程。第二件认为，洛阳宫殿的旧基都是魏明帝所建造，前代已经讥讽其奢侈，现在营建应当加以裁减。另外，近来北都复市，竞相以地宅相上，应当趁迁徙之机为之制定制度，以及端直宽广的街道，疏通沟渠。第三件认为，陛下返回洛阳，亲率地带着随从骑兵，帝王在宫门之内还要设置警闭，何况跋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呢？第四件认为，陛下耳听法音，目完粉点，口对百官，心忧万机，日则而食，夜罢而寝，加上孝思之志，随劲而深，文章之业，日成篇卷。虽然睿智之时所用不足为凡，但不是保养精神、保持无疆之福的方法。希望陛下垂拱而治，无为而天下治。皇帝颇采纳。韩显宗是韩麒麟的儿子。韩显宗又上言，认为周郡共举察举，徒有秀才、孝廉之名，而无秀才、孝廉之实。朝廷只检查其门第，不再弹劾治罪。 如此，则可令另外共举门第以叙用世人，何必假冒秀孝之名？门第是其父祖的遗烈，对皇家有何益处？有益于时事的是贤才而已。如果有其才，即使是屠夫、钓鱼者、奴隶、俘虏，圣王也不以为耻而用为臣。如果没有其才，即使是三王的后裔，也沦为造隶。议论的人有的说，当今世上没有奇才，不如按门第取士，这也是错误的。岂可以世上没有周公、少公，就废掉宰相呢？只应当衡量其寸长诸重而先录用，则贤才没有遗漏了。又，刑罚的关键在于明白恰当，不在于重。如果不放过有罪之人，即使锤踏很轻，人也不敢犯。如果容许侥幸，即使三族之诛很严，也不足以成禁。现在内外官员想要取当时的名声，争相以严酷为无私，互相敦促激励，遂成风俗。陛下居于九重之内，视民如赤子，百官分任万物，对待下属如仇敌。这样则尧舜只有一人，而桀纣有千百，和气不治，大概由于此。应该斥视百官，以惠民生。又以前周朝居住在洛邑，仍然保留宗周。汉朝迁都东都，京兆设置郢。按春秋之意，有宗庙教都，没有教义。何况代京是宗庙山林所托，王爷所基，其为神乡福地，实在久远，现在便等同于郡国，臣私下不安。应该设置京畿和京郢，一如旧例，重本重旧，光是万世。又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不同居，想要他们专业制定。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，日不暇己，然而仍然分别士属，不令杂居，工匠、艺人、屠夫、卖酒者各有居处，只是没有设立科进，酒混同。现在听说洛邑居民之制，专以官位相从，不分族类，官位无常，早晨荣华，傍晚憔悴，则是士大夫和造吏不久同处了。假如一里之内，有的吊席歌舞，有的讲习诗书，任由权儿随其所好，则必然不弃歌舞而从诗书。如此，则使工匠艺人之家学习世人风礼，百年难成。世人之子效仿工匠艺人的容态，一朝而成。所以孔子称礼人之美，孟母勤于三喜之训，这是风俗之本，不可不察。朝廷每选人士，衡量其一婚一换以为升降，何其周密。至于度量土地安置居民，则清浊廉污，何其粗略。现在趁迁徙之初都是工地，分别工匠一人，在于一言，有何可疑？而缺少如此盛美之事。又南方人以前有淮北之地，自比中华，乔治郡县，自从归附圣化，人而不改，名实交错，文书难辨。应该依据地理旧名一律离隔，小的合并，大的分治，以及中州郡县，以前因户少并省，现在人口既多，也可以恢复旧制。又统治人民的人以天下为家，不可有私。仓库的储备以供军国之用，除非有功德者，不应加赐。在朝诸贵受禄不轻，近来赏赐动以千计，如果分赐给官寡孤独之民，所计实多。现在只给亲近之臣，恐怕不是周济不济赋的意思。皇帝阅览奏章，认为很好。二月乙丑日，北魏主道何英规划方泽。辛卯日，皇帝祭祀明堂。司徒参军刘孝等人出使北魏。丙申日，北魏改封河南王元干为赵郡王，颍川王元雍为高阳王。壬寅日，北魏主向北巡视。癸卯日，渡过黄河。三月壬申日，到达平城。他让群臣再次讨论迁都的利弊，各自发表意见。燕州刺史穆皮说，现在四方尚未平定，不适合迁都，况且征战时没有马匹，将如何取胜？皇帝说，马厩和牧场在代地，何必担心没有马？如今代地在衡山以北九州之外，不是帝王建都的地方。尚书雨果说，我并不是认为代地比伊水洛水一带更好，只是从先帝以来长期居住在这里，百姓已经习惯，一旦南迁，大家心里都不乐意。平阳公拓跋丕说，迁都是大事， 应当通过占卜来决定。皇帝说，从前周公、少公是圣贤之人，才能占卜宅地。如今没有那样的人，占卜又有什么益处？况且占卜是用来决断疑惑的，没有疑惑何必占卜？皇帝占卜时龟甲烧焦了，天老说吉利，皇帝听从了。那么至圣之人能预知未来，比龟甲更明白。帝王以四海为家，有时在南方，有时在北方，哪有固定的地方？我的元祖世代居住在北荒，平文皇帝开始建都东木根山，昭成皇帝改营圣乐，道武皇帝迁都平城。我幸运地赶上了平定残暴的时代，为什么唯独我不能迁都呢？群臣不敢再说话。木皮是木兽的孙子，鱼果是鱼烈的弟弟。癸酉日，北魏主上朝，部署划分迁都留守事宜。夏季四月庚辰日，北魏废除西郊祭天仪式。辛巳日，武陵昭王萧曳去世。戊子日，晋陵文宣王萧子良因忧虑去世。皇帝常常担心萧子良作乱，听说他死了非常高兴。陈司马光评论说，孔子说卑鄙的人不可与他一起侍奉君主，未得到时担心得不到，得到后又担心失去，如果担心失去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王戎乘人之危，侥幸图谋，想更换太子。萧子良是当时的贤王，虽然一向以忠诚谨慎自居，仍不免忧惧而死。推究其原因，正是由于王戎急于求取富贵而已。轻浮急躁的人怎么可以清静呢？己亥日，北魏废除五月五日、七月七日祭祀祖先的仪式。北魏录尚书事广陵王拓跋宇上奏法令，规定每年年中州镇列出属官的治理情况，到再次考核时就进行升降。去年京官全部经过考核定为三等，如今已过三年，我擅自比照外官考核办法来评定京官的政绩。北魏主说，考核政绩是大事，应当由我亲自裁决，不能轻率施行，暂且等到秋天。闰月丁卯日，镇军将军萧鸾就任原职开府仪同三司。戊辰日，任命新安王萧昭文为扬州刺史。五月申戌日初一，发生日食。六月己巳日，北魏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敞、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时作为使节访问。卢敞是卢度士的儿子。王清时世代在江南做官，北魏主对王清时说，你不要因为是南方人而自疑，对方有见识，想见就见，想说就说，出使之人以和为贵，不要互相夸耀，在言辞脸色上表现出来，那会失去奉命出使的体统。秋季七月乙亥日，北魏任命宋王刘敞为使持节，都督吴越楚诸军事，大将军镇守彭城，北魏主亲自为他饯行，任命王肃为刘敞府长史。刘敞到镇所后不能安抚接纳故旧，最终没有成功。壬午日，北魏安定靖王拓跋修去世。从去世到停灵，北魏主三次亲临他的府地，按御园的礼仪安葬他，送葬到郊外，痛哭而返。壬戌日，北魏主向北巡视。西昌侯萧鸾诛杀徐荣居、周凤书后，从外面进来的尼姑老妇传播了不少流言。中书令何应因为是皇后的叔父，被皇帝亲近，让他值班殿省。皇帝与何应谋划诛杀萧鸾，命令何应负责此事。何应不敢担当，犹豫不决的劝谏，皇帝又打消了念头，于是谋划将萧鸾调出到西周，由皇帝下敕令处理政事，不再向萧鸾咨询。这时萧慎、萧坦之掌握兵权，左仆射王彦总领尚书省事务。萧慎秘密召集各王的典签，约束告诫他们不许诸王对外交接人物。萧慎清静要职已久，众人都害怕而听从。萧鸾把他的谋划告诉王彦，王彦听说后立即响应，又告诉丹阳尹徐孝嗣，徐孝嗣也听从。骠骑路氏南阳人乐玉对徐孝嗣说，外面传言纷纷，似乎有伊尹、周公那样的事，您蒙受武帝特殊的恩遇，肩负托付的重任，恐怕不能与这些人一同行动。人们讥笑楚渊，至今还觉得迟冷。徐孝嗣内心认为对，但不能听从。皇帝对萧坦之说，人们说镇军将军与王彦、萧慎想要一起废除我，好像不是谣言，你所听到的是怎样的？萧坦之说，天下难道会有这种事， 谁愿意无事废黜天子呢？朝中权贵不可能制造这种议论，一定是那些尼姑老妇的话，怎么能相信呢？陛下如果无事除掉这两人，谁还敢自保？直阁将军曹道刚怀疑外面有变故，秘密做了布置，但谋划未能实施。当时始兴内史萧继昶、南阳太守萧颖基都那条萧慎祥等二人到来，借助他们的势力来举事。萧鸾担心事情有变，告诉了萧坦之，萧坦之飞马对萧慎说，废黜天子自古以来是大事，近来听说曹道刚、朱龙之等人已经起了疑心，魏魏明天如果不行事就来不及了，老弟有百岁老母，怎能坐等祸败，正应该做别的打算。萧慎惶恐地听从了。壬辰日，萧鸾派萧慎先入宫，遇到曹道刚和中书舍人朱龙之都杀了。之后徐僧亮非常愤怒，当众大声说，我等受恩，今日应当以死报答，也被杀了。萧鸾领兵从尚书省进入云龙门，穿着戎服，外面加披红衫，到了门口三次掉血。王彦、徐孝嗣、萧坦之、陈显达、王广之、沈文济都跟在后面。皇帝在寿昌殿听说外面有变故，还秘密亲手写敕令召唤萧慎，又下令关闭内殿各房间的门。不久，萧慎领兵进入寿昌阁，皇帝跑向徐姬的房间，拔剑自刺，刺不进去，用薄巾缠住脖子，被抬着接出延德殿。萧慎出入殿时，宿卫将士都拿着弓盾想要抵抗，萧慎对他们说，我要抓的是别人，你们不必动。宿卫一向隶属于萧慎，都相信他，等看到皇帝被抬出来，各自想奋起，皇帝竟然没说一句话，走到西弄被杀了，尸体被抬出停放在徐荣居的宅地，按王礼安葬。徐姬以及众多宠幸都被杀。萧鸾抓住皇帝后，想伪造太后的命令。徐孝嗣从袖中拿出已经写好的文书进献，萧鸾非常高兴。癸巳日，以太后命令追废皇帝为玉陵王，又废何后为王妃，迎立新安王萧昭文。吏部尚书谢岳正与客人下围棋，手下人听说发生了变故，惊慌地跑来报告谢岳。谢岳每下一子，就说这应当有意思，下完一局才回书房躺下，竟然不问外边的事。大将青鱼从私下叹息说，王彦、徐孝嗣竟然绑着裤子废黜天子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。鱼从是于孝父的孙子。朝臣被召入宫，国子祭酒将校到了云龙门，推说药性发作，在车中呕吐后离开了。西昌侯萧鸾想引荐中散大夫孙谦为心腹，让他兼任卫尉，配给100名甲士。孙谦不想与萧鸾同流，就把甲士遣散了。萧鸾也没有怪罪他。丁酉日，新安王即皇帝位，当时15岁，任命西昌侯萧鸾为骠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、宣城郡公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延兴。辛丑日，北魏主到达朔州。八月甲辰日，任命司空王进则为太尉，鄱阳王萧羌为司徒，车骑大将军陈显达为司空，尚书左仆射王彦为尚书令。北魏主到达阴山，任命始安王萧遥光为南郡太守，但他没有到任。萧遥光是萧鸾哥哥的儿子，萧鸾有意志，萧遥光赞成他，凡是大规模的诛杀赏赐无不参与谋划。戊申日，任命中书郎萧遥新为兖州刺史。萧遥新是萧遥光的弟弟，萧鸾想要安插亲信，所以任用他们。癸丑日，北魏主到达怀朔镇。己未日，到达武川镇。辛酉日，到达溥仪镇。甲子日，到达柔玄镇。乙丑日，南返。辛未日，到达平城。九月壬申日初一，北魏主下诏说，三年考核一次政绩，三次考核进行升降，因降职的不算迟，因升迁的却太缓，朕现在三年一考核，立即进行升降，想让愚钝滞留的不妨碍贤能，有才能的不被压制在下位。各令负责部门考核其优劣为三等，其中上等和下等再各分为三，六品以下上书重新审核，五品以上朕将亲自与公卿议论其善恶，上上等的升迁，下下等的降职，中等的保留原职。北魏主北巡时，留下任城王拓跋成考核选拔旧臣。 从公侯以下有官职的数以万计，拓跋成品评他们的优劣才能分为三等，没有人有怨言。壬午日，北魏主上朝，升降百官，对各位尚书说，尚书是机要重任，不只是总揽空泛的事物，行文文书而已。朕的得失全在于此。你们做官将近两年，未曾提出可行的建议，废除不可行的，禁用一位贤才，斥退一个不孝，这是最大的罪过。又对陆尚书侍广陵王拓跋宇说，你是朕的弟弟，处于机要部门的首位，没有勤勉恭敬的名声，却有结党营私的迹象。现在免去你陆尚书侍和廷尉的职务，只任特进、太子太保。又对尚书令陆睿说，舒藩到任之初很有好评，近来偏颇懈怠，是由于你不能以道义引导，虽没有大责罚，应有小惩罚，现在罚你一年俸禄。又对左仆射拓跋赞说，舒藩被贬，你应处死罪，但把过错归到一人身上，不再重责。现在解除你少师职务，削去一年俸禄。又对左丞公孙良、右丞祈福益寿说，你们也应处死罪，可以以平民身份代理本官，官服俸禄续典全部剥夺，如果三年有成效，恢复原职，没有成效，永远回乡务农。又对尚书人成王拓跋成说，叔父精神志气骄傲，可解除少保职务。又对掌监尚书雨果说，你不勤于职守，屡次以疾病推辞，可解除长监职务，削去一年俸禄。其余守尚书玉宇、如渊等人都因不称职，有的解职，有的降官，有的夺俸，都当面数落他们的过错，然后执行。如渊是如场的哥哥。皇帝又对陆睿说，北方人常说北方风俗质朴愚钝，怎么会懂书？我听了深感怅然，如今懂书的人很多，难道都是圣人？只是学习与不学习罢了。我修整百官，兴办礼乐，本意就是要移风易俗。我是天子，何必非要住在中原？正是想让你们子孙逐渐沾染美俗，见识广博。如果永远住在衡山以北，又碰上不喜文教的君主，不免会面墙而立。陆睿回答说，确实如圣上所说，今日低如果不进入汉朝做官，怎么能期待之名？皇帝非常高兴。玉林王被废时，鄱阳王萧羌起初不知道谋划，等到宣城公萧鸾权势越来越重，朝廷内外都知道他心怀不臣之志。萧羌每次去拜见萧鸾，萧鸾常常他拉着鞋到车后迎接，谈及家国之事，言语眼泪一起流下，萧羌因此相信了他。宫禁之内都倾向于萧羌，劝萧羌入宫发兵辅政。至局间谢灿劝说萧羌和随王萧子龙说，二位王爷只需乘坐游避车入宫，把天子请出来安置在朝堂，辅佐号令，我等关闭城门，拿下武器，谁敢不服从？东城的人正好一起绑送萧令而已。萧子龙想定计，萧羌认为上台的兵力已经全部调往东府，又担心事情不成功，心中很犹豫。马队主刘据是世祖时的旧人，去见萧羌，请求单独谈话，叩头劝萧羌举事。萧羌命令备车将要入宫，又退回内室与母亲陆太妃告别，到天黑没有成行。典谦知道他的谋划，告发了。癸酉日，萧鸾派兵2000人包围萧羌的府地，杀了萧羌，接着杀了萧子龙和谢灿等人。当时太祖的诸子中，萧子龙最年长强壮，有才能，所以萧鸾尤其记恨他。江州刺史晋安王萧子茂听说鄱阳王萧羌和随王萧子龙已经死了，想要起兵对房阁，吴郡人陆超之说，事情成功，宗庙就能安定，不成功也不过做个异鬼罢了。房阁丹阳人董森会说，这个州虽然小，宋孝武帝曾经用它来起事，如果举兵向朝廷进发，以讨伐玉林王的罪行，谁更抵挡我们？萧子茂的母亲阮氏在健康，他秘密派人送信去接他，阮氏将情况告诉了他的同母哥哥于瑶之，让他出主意。于瑶之骑马跑去报告了宣城公萧鸾。乙亥初八，萧鸾被授予皇钺，内外戒严，派遣中护军王玄邈讨伐萧子茂，又派遣君主裴叔业和于瑶之先袭击浔阳，声称是营府司马。萧子茂得知后，派300人守卫彭城。裴叔业逆流而上， 到了夜里，回兵袭击彭城。城局参军乐奔打开城门放他们进去。萧子茂听说后，率领抚州的兵力据城自守。萧子茂的部曲大多是雍州人都踊跃愿意奋战。裴叔夜害怕他们，派于姚芝去劝说萧子茂，现在回京都一定不会有大的忧虑，正好做个散官，不失富贵。萧子茂既然不出兵攻打裴叔夜，众人的情绪渐渐沮丧。中兵参军于灵芝是于姚芝的哥哥，劝萧子茂用重金贿赂裴叔夜，可以免除祸患。萧子茂派于灵芝前去，于灵芝趁机劝说裴叔夜捉拿萧子茂。裴叔夜派君主徐玄庆率领400人跟着于灵芝进入州城，僚属们都奔走逃散。于灵芝带着200人拔出白刃进入萧子茂的居室，萧子茂骂道：小人怎么忍心做这种事。于灵芝用袖子遮住脸，让人杀了他。王玄淼抓住了董僧会，将要杀他。董僧会说：晋安王发动义兵，我确实参与了谋划，能够为主人而死，没有遗憾了，希望等到大殓完毕再来受死。王玄淼认为他有义气，详细报告了萧鸾，免他一死，发配到东野。萧子茂的儿子萧昭基九岁，用二寸见方的卷写信打听他的消息，并送钱500文，用金子打通关节才送到。董僧会看到信说：这是小主人的信，悲痛而死。于灵芝劝陆超之逃亡，陆超之说：人都会死，这没什么可怕的，我如果逃亡，不仅辜负了晋安王的期望，也恐怕会被田横的门客耻笑。王玄淼等人想把他囚禁起来送回京都，陆超之端坐着等待命令。陆超之的门生认为杀了陆超之可以得到赏钱，秘密地从背后砍他头掉下来而身体不倒。王玄淼厚厚地为他入殓殡葬，那个门生也帮着抬棺材，棺材掉下来压住他的头，折断脖子而死。萧鸾派遣平西将军王广之袭击南兖州刺史安陆王萧子敬。王广之到达欧阳，派部将基阴人陈伯之作为先锋。陈伯之趁着城门打开独自进入，斩杀了萧子敬。萧鸾又派遣徐玄庆西上杀害各王。临海王萧昭秀是荆州刺史，西中郎长史何昌玉代理州中事务。徐玄庆到了江陵，想要见机行事。何昌玉说：我受朝廷委托辅佐外藩，殿下没有过失，你以一个使者身份前来，怎么能随便就把他交给你呢？如果朝廷必须殿下回去，应当自己上奏再听候旨意。萧昭秀因此得以返回健康。何昌玉是何尚之的弟弟的儿子。萧鸾让吴兴太守孔秀之代理颍州事务，想要让他杀害晋西王萧球。孔秀之推辞不接受，于是绝食而死。孔秀之是孔敬的孙子。裴叔夜从浔阳继续向襄州进发，想要杀害襄州刺史南平王萧睿。房阁周伯玉当众大声说：这不是天子的意思，现在杀了裴叔夜，起兵匡正社稷，谁敢不服从。萧睿的点签喝令左右的人杀了周伯玉。已有18日杀了萧睿，又杀了颍州刺史晋西王萧球、南豫州刺史宜都王萧坑。丁亥20日，庐陵王萧子亲任司徒，杜阳王萧硕任中军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冬季10月丁酉初一，解除戒严，任命宣城公萧鸾为太傅兼大将军、扬州牧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加授特殊礼遇，晋爵为王。宣城王谋划登上皇位，广泛招引朝廷中的名士参与筹划。侍中谢哭心中不愿意，于是请求出任吴兴太守。到了郡中，他送了几壶酒给弟弟吏部尚书谢远，并写信说可以尽力喝这酒，不要参与人事。陈司马光说：我听说穿别人的衣服就要分担别人的忧虑，吃别人的饭就要为别人的事而死。谢氏兄弟并列显贵，安然享受荣华俸禄，危难时却不事先预知。作为臣子像这样能说是忠心吗？宣城王虽然独揽国政，但人心尚未归服。宣城王肩甲上有红色的痣，骠骑恣意参军，考城人将又劝宣城王露出来给人看。宣城王拿去给晋寿太守王弘范看，说：别人说这是日月像，请你不要泄露。王弘范说：您身上有日月像，怎么可以隐藏，应当广为传播。 宣城王的母亲是江佑的姑姑。五哥，22日杀了贵阳王萧硕、衡阳王萧俊、江夏王萧峰、建安王萧子珍、巴陵王萧子文。萧硕和鄱阳王萧羌齐名。萧羌喜好文章，萧硕喜好名利，当时人称他们为鄱、贵。萧羌死后，萧硕心中不安，到东府去见宣城王，回来对左右说，刚才陆公接见我时态度殷勤，流连不能自已，而脸上有惭愧之色，这一定是想杀我。当晚被杀害。宣城王每次杀害诸王，总是在夜里派兵包围他们的宅地，破门越墙，呼喊着冲进去，家产都查封登记。江夏王萧峰有才能品行，宣城王曾和他说，姚光的才能可以委任。萧峰说，姚光对于殿下就像殿下对于高皇帝，保卫宗庙，安定社稷，确实有所寄托。宣城王变了脸色。等到杀害诸王时，萧峰送信给宣城王，指责他。宣城王很害怕他，不敢在宅地中收捕萧峰，让他兼任辞官到太庙，夜里派兵到庙中逮捕他。萧峰出来上车，兵士想要上车，萧峰有勇力用手击倒几个人，然后被杀。宣城王派遣点千科令孙杀害建安王萧子珍，萧子珍跑进床下，科令孙用手把他拉出来，他磕头请求做奴隶，不被允许而死。又派中书舍人如法亮杀害巴陵王萧子伦，萧子伦性情英勇果断，当时人南兰陵太守，镇守琅琊，城中有守兵。宣城王担心他不肯就死，问点千华伯茂，华伯茂说，您如果用兵去抓他，恐怕不能马上办到，如果交给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于是亲手拿着毒酒逼他。萧子伦整理衣冠出来接受诏书，对如法亮说，先朝从前灭刘氏，今天的事礼数本来如此，你是我家旧人，现在奉命出使，应当是事不得已，这酒不是劝酬的绝。于是仰头喝下而死，当时16岁。如法亮和左右的人都流泪。当初诸王出阵都设置点签，主管一方事务全都委任给他们，时常入朝奏事，一年多次往返，当时皇帝常和他们私下谈话，询问周中事务，刺史的好坏全凭他们的口舌，自刺史以下没有人不卑躬屈节奉承他们，常常担心做得不够，于是他们在州郡中作威作福，大肆谋取奸利。武陵王萧曳任江州刺史，性格刚烈正直，不能冒犯。点签召我之对人说，现在进京换刺史，等见到世祖，大肆诋毁萧曳。萧曳于是被免职还京。南海王萧子罕驻守琅琊，想暂时游玩东唐，点签江秀不同意。萧子罕回来哭着对母亲说，我想一动五步都不行，和囚犯有什么不同？少林王萧子珍曾要雄白，厨子回答点签不在，不敢给。永明年间，巴东王萧子想杀刘盈等人，世祖听说后对群臣说，子想竟然反了。戴僧竟大声说，诸王都该反，岂止巴东。皇上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，天生无罪，却一下子被囚禁，拿一根藕一杯水都要请示千帅，千帅不在就整天人可，各州只听说有千帅，没听说有刺史，怎么能不反？晋陵王萧子良曾问众人说，士大夫为什么都去拜访千帅？参军范云说，拜访长史以下都没有用，拜访千帅立刻有加倍的价值，不去拜访为什么？萧子良面有愧色。等到宣城王诛杀诸王，都让点签杀他们，竟没有一个人能抗拒。孔圭听说后流泪说，齐朝的衡阳王、江夏王最有心智，却又害了他们，如果不设千帅，本来不至于此。宣城王也深知点签的弊端，于是下诏，从今以后各州有紧急事务，应当秘密上奏，不要再派点签进京。从此点签的职务渐渐轻了。萧子显论曰，帝王之子生长在富贵之中，早上离开内宫，晚上就掌管一方，为了防止骄奢，减除逸乐，历代都有常规，所以辅佐的上佐由皇帝亲自挑选，劳苦功高的左右用为主帅，饮食起居一举一动都要报告，地位虽然重要，行动却不能自主，威权不在自己身上，恩惠不能施加给下人，一旦困难临头，希望他们放弃职位扶危救难， 怎么可能呢？这是宋氏留下的风气，到齐朝更加严重了。癸卯初七，任命宁朔将军萧遥新为豫州刺史，黄门郎萧遥昌为颍州刺史，辅国将军萧旦为司州刺史。萧遥昌是萧遥新的弟弟，萧旦是萧慎的哥哥。甲辰初八，北魏任命太尉东阳王拓跋丕为太傅、录尚书事，留守平城。戊申十二日，北魏主亲自祭告太庙，派高阳王拓跋雍、余烈奉千神主到洛阳。辛亥十五日，从平城出发。海陵王在位时，起居饮食都要请示宣城王，然后才做。他曾想吃蒸鱼菜，太官令回答没有入宫的命令，竟然不给他。辛亥十五日，皇太后下令说，四主年幼，政事多不明白，而且早年患病，不能承担大任。太傅宣城王是宣皇帝的后代，受太祖钟爱，应该入继大统。皇帝可降封为海陵王，我应当回养老的别馆，并且以宣城王为太祖第三子。癸亥二十七日，高宗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，任命太尉王敬则为大司马，司空陈显达为太尉，尚书令王彦加骠骑大将军，左仆射徐孝嗣加中军大将军，中领军萧胜为领军将军。度支尚书于从称病，不参加即位仪式。皇帝因为于从是旧人，想要引他参与辅佐大业，派王彦把废立的事给他看。于从说，主上圣明，公卿协力，难道还要靠我这老朽来赞助维新吗？不敢从命。于是痛哭。朝中有人提议要弹劾他，徐孝嗣说，这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职臣。于是作罢。皇帝和群臣宴会，诏令功臣上酒。王彦等人起身，唯独谢月不起身，说，陛下受命，应天顺人。王彦妄想贪天功，以为己利。皇帝大笑，打圆场。宴会结束，王彦招呼谢月同车回尚书省，想要安抚他。谢月正色说，你的巢穴在哪里？王彦很怕他。丁卯一物下诏，番木守宰或有进献，如果不是本地出产，全部禁止。己巳一物，北魏主到达信都。庚午一物说，近来听说延边的蛮人大多偷偷掠夺南方，使父子分离，家庭离散，我正要统一天下，养育万民，如果这样，蛮人怎么知道朝廷的恩德呢？可下诏给京、颍、东京三州，严禁蛮人，不要亲报。十一月癸酉初七，任命始安王萧遥光为扬州刺史。丁丑十一日，北魏主到达邺城。庚辰十四日，立皇子萧宝义为晋安王，萧宝玄为江夏王，萧宝元为庐陵王，萧宝寅为建安王，萧宝荣为绥郡王，萧宝攸为南平王。甲申十八日，下诏说，县令俸禄微薄，虽然征收当地常贡，从现在起全部取消。已有十九日，追尊始安真王为景皇，妃为义后。丙戌二十日，任命文喜公萧遥新为荆州刺史，封成公萧遥昌为豫州刺史。当时皇上长子晋安王萧宝义有残疾，其他儿子都幼小，所以让萧遥光居中，萧遥新镇守上游。戊子二十二日，立皇子萧宝卷为太子。北魏主到达洛阳，想要澄清刘品，任命尚书崔亮兼吏部郎。崔亮是崔道姑的兄长的孙子。北魏主敕令后军将军宇文福巡视墓地。宇文福上表请求，以石矶以西、河内以东、离黄河共十里为墓地。北魏主从代地迁来各种牲畜放在那里，让宇文福掌管。牲畜没有损耗逃亡，任命他为司马监。当初世祖平定统万以及秦梁，因为河西水草丰美，作为墓地，牲畜繁殖很快，马达到二百余万匹，骆驼一半，牛羊无数。等到高祖在河阳设置牧场，常养数马十万匹，每年从河西迁移到滨州，逐渐再向南迁移，想让他们逐渐习惯水土，不至于死伤。而河西的牧马更加繁殖增多，等到正光以后，都被扣到掠夺，没有剩余了。永明年间，御史中丞沈渊上表，百官七十岁都令退休，并且穷困在家。庚子一物下诏依旧按资历录用。 皇上辅政时所杀诸王都恢复属籍，封他们的儿子为侯。皇上假称海陵公王有病，多次派遣御医前去探视，趁机将他害死，葬礼全部依照汉朝东海公王的旧礼。北魏颍州刺史韦真在州内有声望和政绩，北魏主赏赐给他骏马、谷物和布帛。韦真召集州内孤苦贫困的人，把这些东西全部分给他们，对他们说，天子因为我能安抚你们，所以赏赐我谷物和布帛，我怎么敢独自占有呢？北魏主因为其主废黜海陵王，自立为帝，图谋大规模入侵。恰逢边境将领报告，雍州刺史下邳人曹虎派遣使者向北魏请求投降。11月辛丑朔日，北魏派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率四将向襄阳进军，大将军刘敞、平南将军王肃向益阳进军，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钟离进军，平南将军广平人刘藻向南郑进军。薛真度是薛安都的堂弟，任命尚书卢渊为安南将军，督率襄阳前锋各路军队。卢渊以不熟悉军事为由推辞，没有被准许。卢渊说，只怕曹虎是像周防那样的人罢了。北魏主想要改变旧的风俗，壬寅日下诏禁止士人百姓穿胡服，国内很多人不高兴。通直散骑常侍刘芳是刘纂的同族弟弟，与几世黄门侍郎太原人郭祚都凭借文学才能被皇帝亲近礼遇，皇帝经常召引他们参与讲论和密议政事。大臣和贵戚都认为皇帝疏远了自己，流露出样样不乐、愤愤不平的神色。皇帝派几世黄门侍郎陆绩私下告诫他们说，皇上只是想要广泛了解古事，询问前代的法事罢了，终究不会亲近他们而疏远你们的。众人的情绪才稍微缓解。陆绩是陆伯的儿子，北魏主想要亲自率军入侵。癸卯日，全国进入戒严状态。戊申日，下诏对于迁居洛阳的鲜卑人免除三年的租赋。相州刺史高驴上表说，洛阳刚刚营建，曹虎既然没有派遣人质，必定没有诚心，不应轻举妄动。北魏主没有听从。过了很久，曹虎的使者竟然不再来，北魏主召集公卿商议进军或停留的策略。公卿有的认为应该停止，有的认为应该进军。皇帝说，众人议论纷纷，不知听从哪个，一定要把进军和停留的形式都说透，应当有客方和主方互相启发。任城王、镇南将军主张停留，朕主张进军，诸公坐着听就行了，哪个意见正确就采纳哪个。众人都说是。镇南将军李冲说，臣等正是认为迁都刚刚开始，人们想要稍微安定，作为内应的人还没有得到确切情报，不应轻举妄动。皇帝说，他投降的真假确实不得而知，如果是假的，朕巡视怀殿，访问民间疾苦，使他们知道君王的恩德所在，有向北归附之心。如果是真的，现在不按时接应，就会失去乘势而动的时机，辜负了归附一举的诚意，败坏朕的大计。任城王恰说，曹虎没有派人质，又只派了使者一次不再来，他的欺诈是显而易见的。现在代都新迁来的百姓都有留恋故土之心，他们扶老携幼，刚到洛阳，居住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，食物没有一担的储备，而且冬季即将结束，春耕将要开始，正是百谷皆兴，开始在南亩耕作的时候，却驱赶他们穿上铠甲，拿起武器，哭着面对白刃，恐怕这不是一支欢歌笑语的军队。况且各路军队已经进军，并非没有接应，如果投降属实，等到平定了樊免一代，然后御驾顺势前进，又有什么晚的？现在亲率行动，上下疲劳，如果空航空返，恐怕挫伤天威，反而增加了贼人的气焰，这不是好策略。司空穆亮认为应该进军，公卿都附和他。成对穆亮说，公等在外的时候，看到张旗兽甲都有忧虑之色，平常议论都不愿南征，为什么在皇上面前就说这种话？当面背后不同，涉及欺骗谄媚，这难道是臣子的大义、国事的风范吗？万一轻微，都是公等造成的。李冲说，任城王可以说是忠于社稷。皇帝说，任城王认为服从朕的人是谄媚，不服从朕的人难道一定都是忠臣？小忠是大忠的祸害，莫非就像这样？程说，臣愚昧，虽然涉及小忠， 但总算是结成魏国谋划，不知道大中究竟有什么依据。皇帝没有听从，辛亥日从洛阳出发，任命北海王祥为尚书仆射，统领留守朝廷的事务，李冲兼仆射，共同镇守洛阳。给事黄门侍郎崔修为左丞，赵俊、王干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史平王协将军宗子君宿卫左右。崔修是崔丞的玄孙。戊辰日，北魏主到达玄户。几次日，下诏寿阳、钟离、码头的军队所俘获的男女全部放还南方。曹虎果然没有投降。北魏主命令卢渊进攻南阳。卢渊以军中缺乏粮食为由，请求先攻者阳以夺取叶仓，北魏主同意了。于是卢渊与征南大将军城阳王鸾、安南将军李佐、荆州刺史韦真共同攻打者阳。袁鸾是袁长寿的儿子，李佐是李宝的儿子。北乡城太守陈公期必城据守，薛真度驻军沙叶，南阳太守房伯玉、新野太守刘思济抵抗他。在此之前，北魏主派遣中书监高驴整理古乐，恰逢高驴出任相州刺史。这一年他上表推荐著作《狼韩显宗》，太乐记九公孙崇参与考定中律，皇帝听从了。